么样的东西啊？
最一开始我们会从完全没有概念的人，会让他们先从学习如何刷手开始，
是，
就是你要怎么准备无菌的方式上到手术台上，刷手跟穿手术衣手套这样，然后你上到手术台上后，你才会了解整个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给医生，然后就可以一边学习护理师是做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样子开始的。
您的手术室是有哪一个外科的吗？主要是骨科吗？
主要是骨科，但其实大部分的医院是不分专科的。主要是因为长庚他们的手术房有高达70多间吧，我们一层楼有70间了，另外一层楼可能有20-30间，加起来可能就快100间这样。对，就是因为量很多的关系，我们才可以把护理师分很专科化，就是他们可以很专精的学习某一个科别的手术。但是其他医院他们可能只有最多也才30间，所以他们就变成护理师比较辛苦，要学将近全身的手术，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厉害。
我觉得真的很佩服这个工作，毕竟您还是攸关人命嘛，所以说能在里面工作我都觉得非常的厉害。
抗压性要很高，
真的，而且还要接受很多的不管是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这些压力啦。
对，尤其是心理上，除了你傻力之外，医师的上刀压力也会发泄在你的身上。对，他不顺你也不顺。
我之前看了一些医疗剧啊，他们也是里面有那种演医生，就是在手术的时候感觉好像脾气会比较也不能说暴躁，稍微急躁一点点。
就是有一种，我觉得是每个面对压力有不同的反应吧。有些人就是比较心如止水吧，对，遇到什么状况都可以平静的对抗，对，但有些人就是不行。
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最后结果有医好才比较重要啦。
是，
对。那其实您在后来进了手术室嘛，那从进去然后到完全上手，就你有算过大概是过了多久吗？
我们是以，就是我们私下自己同事之间讨论，觉得所谓的上手就是不会再担心说隔天我需要准备什么，大概有过了，每个人差不多都是4到6个月，就是大概半年的时间才会完全的不会因为隔天要上班而睡不好吃不下这种感觉。
是手术前的很多繁复的程序吗？
是你会担心说你忘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术台上去布置好后，有一些工具现在立刻要用，你如果忘了借到，就是忘了先放给医师使用的话，就整个手术要停下来等你一个人去借那个东西，
好可怕。
然后万一那个东西又好没有了，被别人借走了，
是，
就真的头大。对，
因为觉得手术室里面你那时候工作啊，哪一种哪个类型的工作或是哪个步骤你觉得比较困难吗？
久了都上手之后觉得是流动吧，就是在下面负责手术台下准备的工作跟整个手术推动的那个角色，就是因为他需要你要审视整天的手术流程，然后审视完后你要记得每一个东西你要准备些什么，然后你还要预知
是
预知医师可能还需要什么都帮他准备好，可能发生的意外你要也备案，这些就是有这种想法。有点像做企划一样这样。对，
还需要会通灵诶。
对对，就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跟预知工作，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安排得很好。
是，那您这样子工作下来啊，虽然说病房的那个经历比较稍微短一点点，可是这样比较下来啊，手术室跟病房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对象不一样，就是你在病房你是完整照顾一个病人的感觉，就是你要知道他的病程啊，他的检查啊什么的，然后他吃的药，你帮他做的治疗是为了什么，跟要怎么去做这个治疗。
是，
就是在手术房里面治疗病人的是医生，然后你变成是你是帮助医师治疗病人的，所以你要帮忙准备这些东西，为什么医生要用这个东西，跟手术的流程过程这样，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了解。而且手术室的环境感觉比较封闭一点嘛，因为感觉就是那一间里面的最多的都是你的同事啦，就病人一定也只有个吧。所以说相处上会不会觉得好像可能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
对我们可能算轻松，但对病人可能就，我们有观察下来觉得病人在手术房里面偏比较怎么讲，有点算是
紧绷
对，就比较
紧张，
我们护理人员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不太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会像在病房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
想要自己问的问题，或是自己想要下床走路啊这些的。
在手术房他们就反而不太会表示这些事情，对对，反而会比较害怕，所以就会为了这件事情想要多给他一点安全感，就会想要多跟病人讲话说我们都在旁边，就是你睡着了我们都会就是
帮助
你，对对对，就让他不要那么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在手术的之前或者是之后啦，对病人的这些应该说是心理上的照护嘛，因为也是需要做蛮多的嘛。
就是会要记得这件事情，不能因为我们实在太平可是自己人就会很放松聊一些就是放音乐啊，或者是聊一些等一下吃什么， 有时候会忘了病人躺在那边其实是醒着的，他听到这句话可能会有点害怕，就觉得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关心我这样。
好的，那刚才跟 Apple 聊到了这里就大概大致上啦了解说手术室的护理师们或是手术室的这些工作就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氛围或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那当然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就 Apple 写到比较详细的，比如说手术室里面有哪些，比如说护理师啦还有很多不同的工作，那可能医生也有很多不同的要求，跟当然呢就是很想跟问问 Apple 在工作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会再继续回来咯。
还在吹着，天多久亮了，这一切都有。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 教平台。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手术室里的小绿人》，那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今天呢一样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 Apple， 那跟我们分享到关于手术室里面医院里面他的这个护理师的日常啊，是手术室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工作。那就是再次请 Apple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我是 Apple。
是，那 Apple 其实在书里面啊，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当然是那些插画啦，就是 Apple 自己画的画画是您的兴趣吗？
嗯，对，从小的兴趣。
嗯，现在还是有在持续的进行吗？
有，就有时间的话会画一下。
真的，这都是你的工作日常这样子？
算是，以大部分的画的主题都是以工作来说。
因为就看到蛮多人，看起来好像也是医疗业的人会回你留言。
大部分是医疗同业，就是会因为他们
就很心有灵犀。
然后其实也有就是那种各个科别的人会觉得，哦，原来你们手术室都在做这些事情。对，科跟科之间其实是隔很远的。对，会不太了解彼此在做什么。
是，那刚才在节目前面啦，跟 Apple 聊到了很多关于手术室的一些工作嘛，那当然想说啊，可以再介绍稍微具体一点。就是想请问 Apple， 在手术室里面以医师来讲好了，就是有分成哪些职位呢？
总共比较大，手术室里面的话就是分两个手术台上的就是刷手，我们就是有刷过手之后上到手术台上的叫刷手护理师，然后另外在下面手术台下准备一些手术前工作啊，手术时排除一些紧急状况啊，或者是要推仪器给医师使用啊，就是帮助医师在戴手套后没办法做的事情的，都是由流动护理师来做，大部分分为这两个。然后有一种是外科助理，就是专责护理师，就是上替代住院医师不够的时候，要帮忙主治医师做一些手术的拉钩啊，撑开伤口，或者是做一些那个缝合伤口的一些比较
技术性
的那种工作。外科助理，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碰到，就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医生做的事情，他必须要来帮忙。
就是，可是这是有规范的，就是需要主治医师监督下他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能他独立一个人来做手术。
是，就是医生还是会在旁边啦。
对，
所以说真的是大家都各司其职啦。
是，
一般来讲都会分这么细吗？
我觉得大医院通常分这么细，因为这样才可以怎么讲，有效专精你的工作。对，你才可以做得比较精准一点。
就一个人做一件事这样子。
对，
您当时做的主要是哪个方面的工作啊？
就是刷手跟流动。一个护理师要学这两个工作内容，你要会刷手，会跟刀，也要能够准备手术的东西，流动的事情。
您从事大概在手术室，就是有写到是大概
七年
左右嘛，
快七年。
所以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呢。
对，就是有一点坐着坐着就走过去了。
是，那其实根据您的经验啊，因为刚才有分享了一下手术室跟病房的差别嘛，那你觉得啊，如果说假设我是护理师，然后可能毕业了就开始选择说，哦，我要去哪一个科别，或者是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就您觉得啊，如果说我要去手术室的话啦，它有比较适合这个特质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要，因为我们在里面就是要听着医师说的指示来给器械准备东西，一切以外科医师、主刀医师为主，因为主刀医师是负责病人手术的主要关键的那个人嘛。所以变成说你是需要一个就是非常要听从命令的人嘛。对，就是医师要你做什么，然后你要先，就是你要摆哈欧的跟先想到医师可能要你做些什么。我觉得是要有个很贴心的心思吧，然后跟很把事情想得很周全的那种个性，
简称通灵。
大概是这种感觉。
因为好像看到那种又是医疗剧，我只因为我没有过刀啦，就是只能从这种剧里面来了解。因为我就是看到他里面演的嘛，就是可能医生，有的医生啦，可能还没有开口讲话说他要什么，然后旁边的人可能就会马上递那个东西给他。这个也是蛮需要养成默契的。
养成默契之外，你要读书，就是你要知道医生手术正在做什么，
是
就是他的手术整个流程，你是要先看过，跟你了解他是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去做这件事情。对，
所以说事前呢、啊，就在开始手术前啦、我是只会知道说我今天要动某个手术，但是我不会知道我可能完整的流程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工作的角度来讲啦，
工作的角度的话是确实是要完整都知道的，包括术后怎么读这些都要知道，
但是还是很需要念书的吗？
要诶、因为这些都不是书上有的因为我们以前应该说以护校来养成护理师是以照顾手术后的病人为主，就是一些照顾的技术啊，比如说在床上帮忙换衣服啊，帮他打针啊，这些的东西跟完全手术正在执行的内容，以前的书是提也不会提到的，所以都要另外去查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一些
影片，
对，就是手术影片，对，你才会知道那个流程是什么，然后要记那些器械跟比如说我腿上的血管、神经啊、肌肉、关节这些的原文都要会。
哇，那这样从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我心外的那个同学压力更大我觉得因为你知道骨头蛮大的啊，血管也就那几条，可心脏外科他们看起来就是我看他每天晚上都在
背的东西都很多，
对，背的比我还要勤劳。
所以说在这个护理师的职业生涯当中啦，就我就算今天好，我已经可能maybe 我学校毕业了，然后我可能已经在这个行业大概三四年了，但我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那种完蛋了，我今天遇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开的台，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会有，就是我就算是专门在骨科的话，夜班的时候我偶尔也是要去我完全没去过的科别，对，创伤外科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工作人员的时间到，工作时间已经满12小时，一定得有人夜班下来，对，然后就可能会有可能像心脏外科啊，开心脏的，或者是创伤外科那种开肠破肚的那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但我也是得去跟到。但就是可能就是要一边学吧，因为会配有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在下面指导我现在该给什么东西这样。
哇，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诶，还是要再次的感叹一下，
可是压力会有一点大，因为有一些医生状态下是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医这个护理
这个人不会，
对，不会，他会觉得我们就是应该会全部的手术
那你自己觉得你跟过这种除了骨科以外的台啊，就你觉得那时候遇到真的觉得很慌乱，那你真的不会的，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一个病人是就是正在急救被推进来的，然后我也是不晓得病人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他很情况很危急，他腹部内出血嘛，所以是要打开后我们才知道哪边出血，把哪边止住血这样。然后我就是只能做我印象中我会做的事情，把刀片装上啊，把纱布数好这样，然后就是我的东西就都被医生抢走了，然后对，就是有一点慌乱的感觉，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哇，所以说啊，我觉得就是真的还是要很佩服医疗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护理师或者是医生们啦，就大家都是拼了命吗，在拼了命想要去救病人们啦。其实这样子几年的感想下来啊，就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啊，或者是你觉得说像有某个时刻会让你觉得很想要放弃这个职业的时候？
放弃是速度的就是刚开始在我觉得在起步的时候，就是在学习的那一段时间是真的会印象深刻的困苦，就是你会有一点拿不到学习的那个就是
热情、成就感，
也是热情，就是你抓不到那个学习的要点，因为大家都已经都会了，
是
他也不知道。我觉得会这项专业跟会传授这项专业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会讲有点困难。对，所以就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是要自己找学习方式，然后把它学起来，然后过那个压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是的。那现在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啦，就是台湾的现况大家好像都很缺护理师，会觉得非常非常辛苦。就假设啦，如果你今天看到你的可能你的认识的朋友吗，或是亲戚，他们比较年轻一辈想要进入护理师这个行业的话，就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就是他可能想要念这个戏啦，
他想要念的我都不推荐
好吧，有点太辛苦了。
不是太辛苦，就是怎么讲啊？有他的辛苦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比例。
嗯嗯嗯，
会觉得有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是对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会留在临床的人，也是真的是喜欢照顾病人，而且是真的对治疗。就是手术这些事情是抱有热情的人，不会因为这样的劳累跟薪水而就离开，他们就是是真的有热情的人会继续留在临床。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啦，好像也是很需要用爱来维持这份工作热情嘛。
对对，嗯，还有好奇心吧，就觉得手术很有趣啊。
嗯，
对。
因为遇过什么比较你觉得很神奇的手术吗？就是您开的比较多的再说啊，骨科的病人通常是哪个年龄层比较多啊？
以老人为主，就是老年人的关节退化为主，然后小，因为也有小朋友，就是脊椎侧弯的小朋友，或者是天生骨骼畸形的小朋友，对，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中壮年的话，就是运动医学，所谓就是韧带重建啊，或者是你的什么网球肘啊之类的，就是肌肉韧带类的。对，还是以老年人为主。比较神奇的可能就是我觉得是那个小朋友的脊椎侧弯吧，就会真的跟图片上看到那种是真的脊椎弯成那种很大的蛇形的 S 状，然后医生就拿钢钉，就是骨钉这样一个一个钉进去后，然后把它撑直，就看到哇，人的脊椎可以从 S 型的，然后被人手动弯成笔直的脊椎，就是恢复成直的脊椎，就觉得哇，好厉害哦，是可以用手做到这件事情。
这个小朋友他开刀前感觉很害怕。
嗯，一定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遇到的小朋友到手术室几乎不怎么哭闹，
都蛮冷静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度过那个接受期
就知道自己要开刀了。
对，会很痛啊什么的。
嗯，可是如果他真的看起来很紧张的话，就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安抚的方式？
我们会让他们的家长进来，就是穿隔离衣进来，然后陪伴他们那个麻醉前的那一段比较紧张的时间，就是安抚他吧。
所以说其实这本书有写到啦，就是 Apple 对于可能在术前术后啊，在病人的照护，尤其是这个心理的安抚上，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就不能说好像我只顾着可能顾他的伤口，然后就可能对他很态度比较没有好一点点，他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难过啦。
对，冷落的感觉。
毕竟大家可能受伤的时候心灵都是蛮脆弱的。
对，
好的，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 Apple 就来分享这本手术室里的小绿人。那您现在还是就是一边就是在护理师界，然后一边就有在画画嘛？就你会觉得好像同时维持这两件事情会很忙碌吗？
因为最近才刚开始新的工作，确实是还在适应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有以前的工作经验后，反而就是在学习新的工作有比较快，就是
得心
应手的感觉，不知道就是知道从哪边切入哪边学习。对，这边倒是还好。对，但就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大家工时都很长，就会让人觉得我到底我应该要继续维持呢，还是对还在选择中。
不过我觉得就节目最后啦，有问了 Apple 一题，就以我们民众一般人来讲好了，就对于这些可能医疗业啊或者是手术房的相关工作，就你会不会遇到一些人可能会很容易有误解啊，是有一些觉得啊你们就是这样子啦，就有没有这样子的部分呢？
有，之前有上过新闻，就是那种说我们会议论病人的身体，因为在手术麻醉的时候，其实你因为为了一些就是急救的状况，或者是需要贴一些医疗仪器，我们会让病人只穿着病人服，内衣内裤是不能穿在里面的。所以其实你进来手术的时候，你必须要很相信你的医护人员并不会就是
乱摸啊，
对，但实际上是真的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监视器，我们里面有麻醉护理师，然后刷手流动医师，人在那么多的情况下是不会做偷拍啊，或者是偷摸你啊，甚至就是议论你的身材或什么的。就是即使会说像是人家最在意的隆乳隆鼻啊，或者是身体有做一些纹身啊或什么的，我们最多就是隆乳的病人，我们会说这个要注意，我们不能压到他的就是
植入的部位。
对，就是都是为了医疗而有交班或者是讨论这件事情，而不会是 对，所以是嘲笑啊或什么的。
嗯，
对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我们非常有医疗的、那个、
有点无辜啦。
对对对，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讨论。
嗯，就是我觉得大家进来都进到医院了，就当然大家都是你遇到的护理师啊，遇到的医生或是任何的从业人员，他们当然都是有所谓的医疗伦理嘛。
嗯，
就不要觉得说啊，他们为什么要议论我、
嗯、
那我觉得应该很多的状况下通常都是为了待会可能手术的一些细节啊，或是刚才 Apple 讲的交班等等、
嗯、
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这些医师护理师们，要相信专业，
相信专业
没有错。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Apple 就来分享这本新书，叫做手术室里的小绿人。那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 Apple 现在有在开自己的粉专，然后有在画画嘛，就可不可以分享给听众呢？
好，我有在脸书上开设那个手术室小绿人的粉专，然后里面也可以连接到我的 Instagram 的账号，
是
叫 Apple Palette，
是，那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追踪一下 Apple， 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不管是手术室里面啊或者是护理师的工作日常。那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有没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啦，就是知道说诶，这些专业的人员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动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跟 Apple 一起，就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拜拜。
全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术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行迹，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会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和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